能帮助他发展想象力以及创作力，这是儿童早期发展过程当中应当重视的一环。在心智方面如何呢？两岁以后的幼儿，由于环境经验的增加，对外界的事物越来越充满了新奇和好问，但对于抽象的言语或观念仍然是不能明了的。这个时候他懂得二的观念，甚至于有些孩子到了三岁就可以懂得一到五的数字观念。他凡是喜欢自己动手，处处要表现自己的能干，喜欢听故事，更喜欢听父母追溯小时候的趣事，即使同样的故事一再重复也不厌烦。他喜欢用蜡笔画画，但只会画线条或者是想象中的东西，以及很简单的人的脸孔呢。画好以后，他喜欢把作品呢展示给其他人看，又喜欢拿剪刀剪纸，剪得乱七八糟的。由于语言能力在进步，学讲话、学唱歌也是他很感兴趣的事情。一般来说，幼儿学习智慧的能力跟他本身智慧的高低、学习机会以及动机的多寡有很大的关系。除了语言能力、理解能力的增强之外，幼儿在这个时候在适应一些基本生活动作上的技能也相当不错了。除了能够独立的进食之外，他也能够穿脱简单的衣服裤子，也会刷牙、洗脸、洗手啊，洗洗胸前等等。幼儿的学习跟理解力往往也会受环境以及学习条件的影响，只要父母教师们尽量把握儿童学习的时机，提供学习的机会，而从旁给予适当的指导示范练习、鼓励以及安慰，让幼儿对自己的学习充满信心以及兴趣，这样的学习效果呢就会自然的增加，而且学习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此外，两三岁幼儿在想象力的发展上也越来越丰富了，他时常会自言自语，有的时候扮演母亲的角色说话，模仿母亲的口吻，喜欢玩家家酒的游戏。最可爱的是他时常自己边玩边唱歌，曲跟词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又有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以致答非所问，往往被人误解为说谎，这也是大人要当心的，因为这种情况实在并不是说谎。其实幼儿并没有说谎的存心，只能说是捣蛋罢了。成年人应该懂得分辨并且予以体谅。如果孩子真的说谎，除了要探讨说谎的动机和理由以外，还得和颜悦色地跟孩子沟通这个谎言。如果光是一味地责备孩子说了谎这件事，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把你对他说谎后你心中的感觉及想法告诉孩子，并显示你设法了解或者同情致使他说谎的原因，孩子得到了这方面的安全感，他自然有勇气坦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更会积极主动地避免一下下一次说谎。贤明的基督徒父母跟老师们，教导你的孩子存敬畏主的心，并一切行在光明之中，这样你就不必担心太多了。千万注意，不要在一听到幼儿答非所问的时候就用你说谎、你骗人这一类的字眼，否则的话孩子多听几次反而领略了说谎的意思，而学会了真正的说谎。另外我们看一看两三岁孩子的情绪又是怎么样。这个时候幼儿对不能达到的目的或愿望不免会发脾气哭闹，仍然相当以自我为中心，往往行为受阻或者是受挫折呢会产生反抗，他情绪的感受会随着年龄增加而有所变迁。根据心理家的研究，两三岁的幼儿通常会出现六种不同的情绪：惧怕、愤怒、嫉妒、亲爱、欢喜和好奇。儿童情绪的发展是 慢慢分化的，心智上的成熟与学习的长进都是促成情绪发展与感受增强的因素。两三岁的幼儿一面在环境上慢慢经验增多了，同时情绪学习的可能范围也扩大了，往往会学习成人的情绪而成为自身的感受。因此我们得注意，父母或成年人的情感往往是直接影响孩子的，甚至于连一些特别的喜好如吃了、色彩了也会直接的影响孩子，因为孩子也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成了孩子最优先的选择。谁能够否认孩子所得到的这许多先入为主的观念不是来自于教导的呢？心理学家通称两三岁的幼儿时期是第一反抗期，而以三岁为反抗的最高峰。虽然这段时期的幼儿常持反抗的态度或者言语，但另一方面他也能够分辨出好歹是非，有时候不免明知故犯，但也有讲理的一面。他懂得向其他的小朋友或父母或者是熟悉的成年人表达爱情和好感，也懂得别人给予他的情感。曾有这样的研究说，出生后三年内跟母亲分离呢，会给儿童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这种儿童显得退缩而且孤独，变得没办法与别的孩子或成年人有情爱的接触，结果没有朋友，他不在乎亲爱或失宠，不能形成与他人真正的情感关系。的确不错，两三岁是一个培养幼儿情感或情绪的重要时期。在幼儿的早期，与人的亲近越多，亲情发展也越快越深越好，是奠定往后人格心理健全发展的重要基础。说到社会方面，两岁的幼儿慢慢喜欢跟别的孩子玩，但仍然是各玩各的，即使所谓的平行游戏，他不太懂得游戏上的合作与分享，也不太懂得相让，对东西或玩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到三四岁以后呢，才慢慢懂得跟别人分享，进而会发展到联合的游戏。两三岁的幼儿在言语能力的发展也能够模仿父母、家人以及主日学教师的祷告，他也会经常模仿的。这个时候灵性生活的学习是一个重要的开始。最具影响与效力的属灵教育乃是得自于基督徒父母和主日学的老师，所以我们不能不留意。好了，这一课就跟你讲到这里，谢谢。
主日学师资训练第十一课。
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一般都是四岁到十二岁左右，在第九课中我们已经把这个阶段的孩子所具有的特性介绍过了。对儿童的了解可以帮助老师采取适当的方法来教导他们，明白每个年龄的特征对教学有一定的用处。但作为一个主任学教师，除了拥有各种知识、各种教学技巧之外，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有一颗爱护学生、关心他们的态度。除了把圣经真理传授给他们之外，也要帮助他们明白和实践圣经真理。至于从零岁到三岁的儿童，就有赖于父母的教导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其实啊，这几年的培育方式对他们一生有着莫大的影响。虽然大多数教会都没有办法为学前儿童设立主日学课程，但他们灵性生活的学习在这几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因此父母除了供应他们温饱之外，也需要让年幼的孩子们在家庭中就开始学习爱神爱人。十二岁以前儿童的身心发展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这一课呢，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十八岁前的青少年，一般称这个阶段为青年前期，也就是十二岁以后、十八岁以前这个阶段。 曾经有人说，青年时期每一个特征的原因可以从儿童时期发现，它的结果可以从成人和老年时期找出。在青年期以前是儿童时期和婴儿时期，在儿童时期以前乃是遗传的力量，青年时期是一个极大转变的时期。在青年时期有些什么事发生，而使得12岁的儿童跟24岁的成人之间有那么大的区别呢？在身体方面，儿童是一个沟架，成人呢可以说是房子。在心智方面，儿童是学生，成人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在社交方面，儿童是游伴，成人是合作者。在宗教方面，儿童是询问者，而成人是信徒。儿童的活动在青年时期实行出来，在成人时期完成，儿童的游戏变成竞技，再变成运动，最后形成了生命竞争性的活动。好问的儿童在青年时期变得好批评，可是在晚年的时候表现出坚强的判断力。儿童时期的游伴成为青年时期的伴侣和友谊铺下道路，到后来社交的圈子狭小，形成了最亲密的关系。儿童时期的轻信从怀疑和不赞同转变为成人时期坚定信仰的基础。儿童借着家树的生长来表明他们接近于青年时期，女孩子们借着对于她个人外貌所产生的新兴趣表明她少女时期的特征，同时男孩子们不再是一个容易受骗和吵吵闹闹的孩子了，他借着比较安静、沉默和缺少自信的态度表示他已经进入了青年时期。青年时期也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就是青年前期，从12岁以后到18岁以前，青年后期是包括18岁以后到24岁。严格的说起来，青年时期并不是在某一个年龄就宣告终了，身体方面的成熟可能是在20几岁，但是在心智、社交和灵性方面就不是这样了。虽然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热切的时代，人类成熟方面的趋势是越来越快，但一般来说24岁乃是青年时期最后的期限。大多数的年轻人并没有一个完全的青年时期，成熟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过早的担负起生活上的责任就会造成一个人的早熟。13岁可能被指定为青年时期的开端，气候和环境对于儿童时期都具有延长或缩短的作用，通常女孩子要比男孩子早熟1年左右。青年前期跟儿童前期差不多，是以扩充和生长为事物的调理，青年后期像儿童后期一样，乃是一个调整和统一的时期。青年时期由于唤醒他自己内在的力量，引起了做成人的热望，在倾向和反倾向之间有一种非常厉害的混乱。在这个年龄的男孩和女孩被人误会并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希望他们自己了解自己。我们如果不知道在青年前期复杂和自相矛盾的特性乃是一种自然的天性，那我们就不能够用智慧和爱心来应付他们的怪癖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青年前期的特性。说到青年前期的特性，第一方面就说到身体主要的特征是在改变中，在这个时期的改变是很重要的，而且具有极大的影响。首先在身体上的改变，从13岁到15岁呢，这段期间生长的迅速，而且呢很不规则。女孩子在13、14岁之间长得比较快，男孩子呢是在 14、15岁之间长得比较快。女孩在12、3岁跟14岁的时候，比同年龄的男孩子高一点。到了15岁呢，彼此之间的高度可能就相差无几了。在这3年里面，女孩长得比男孩高，可是到了16岁呢，男孩子就要比女孩子高了。在13、14岁2年之中呢，女孩子也比男孩子重一些，但在其他的时候都比男孩子要轻一点，这是身体方面的改变。那么在理想上的改变又是怎么样呢？人性本能的发展影响了青年人的理想，他不再是一位模仿者或者是英雄崇拜者，在他心里呢会充满了对于将来苦心的计划和志愿，他会以极大的热诚献身于某些新奇的兴趣。但是过了几个礼拜呢，他可能就忘得一干二净了。他的理想来得快也去得快，他的决定也常常是暂时性的，由于缺少成人的经验，使他很不实际。如果他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严格真实的青年生活就会使他从白日梦中醒悟过来，这是青年人在理想上的改变。那么在追求目标上的改变又是怎么样呢？对成人时代的白日梦以及孤立感的增长开始出头了，形成了出去工作的强烈欲望。年轻人的悲剧有85%是由于在这样早的时候就决定他们终身工作而造成的。在今天各阶层的人们中，有90%的人们不顾他们是否适合于他们现在的工作，偶然的或完全盲目的拣选他们的终身职业，这是他们最吃亏的地方了。另外在性情上的改变，身体上迅速而不规则的生长，使得时常改变的情绪成为青年前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在他的日子中都是不规则和极端的痕迹。在某一个时候他表现得很活泼很好动，可是在另外一个时候又表现得很冷淡，一天他很高兴，另一天可能变得很沮丧很绝望，这是一个迫切寻求的时期。了解这些不规则和软弱是青年人父母和教师最重要的一件事。当你发现并且认清了这些矛盾冲动的范围，青年人在一天之中的行为就再也不会使任何青年人的教师感到失望或满足了。必须从比较长的时间中去认识判断他们，在这个转变的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以前，不能轻易的下判语。一个青年可能今天在主日学里心不在焉，可是到了下个礼拜天他很可能又殷勤到使你感到惊异，你一定会有理由重新改变你对于他的意见了。青年是不能被驾驭的，但可以在健康和深呼吸、洗澡、饮食、睡眠以及充分的运动习惯方面巧妙地去指示他们。因为青年人在这段时期中永远都是不稳定的，做领袖的人就要镇静忍耐，还要带有爱心和幽默。再没有一件东西比有规律的气氛和镇静的环境更能够控制这样容易激动和性情怪癖的青年人了，加强他们胜过试探的力量，并且呢要为将来的日子储存所需要的能力。这是青年人在身体各方面的特征。那么他们在心智方面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青年人在心智方面的主要特征就是批评了。在个人一生中最会批评的时期应该就算是青年时期了。青年前期直接地意识到一个人具有解决难题的能力，并且用个人所坚持的理由来判断一切的事物， 在儿童时期，人们用信心去接受事物。现在的信心呢，是根据理由。所有的权威都要受到质疑和批评。青年时期的批评带领人在成人生活中有坚定的信仰。成人以后，他不可能随时有一位监护人在他的旁边为他决定事情。而且批评乃是个人思想的基础。如果环境和信仰比自信占优势，那么青年人的个性和进步就没有办法建立。真理唯有借着批评才会更有力量。要求证明乃是每一个生长的心智不可夺取的权利。青年人好批评的本性，表示他现在已经进入了心智发展的一个新的境界。身体方面的习惯是在儿童时期形成的，而心智方面的习惯却是在青年时期建立起来的。在儿童时期表现出心智所获得的能力，在青年时期供给思想的能力。儿童时期用询问来表现个性，青年时期供给行动的意志能力。因此青年人教育的种类就应当包括广泛的科目，对于新鲜有趣味的事物感到极大的惊异，而专心研究的兴趣却很短暂。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最大的特征就在此了。在这个时候准备大量不同的科目作为试验和样品，对于父母或教师应当不至于有什么困难的。在青年时期心智的范围越广阔，在成人时期的生命也就越有贡献。青年人不但要有生活上的准备，也要有工作上的准备。在十多岁时候的兴趣越多，就会使他二三十岁的生命更丰盛更高贵。在青年前期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引起他们多方面的兴趣，到青年后期，他们就很少会去注意那些轻浮的举动了。另外，青年人的教育是包括全体的教育，不论他的教导或试验，都不必有详细的知识，但在科目上，要尽可能的提供普通的印象和基本原则的科目，而且范围越大越好。如果不在青年前期引起或鼓励他知识的能力，可能就会丧失这种能力。在儿童时期所获得的知识，到了青年时期会因为不仔细照顾而受到阻碍或停止。阅读或研究的能力在成人时期可能因着疏忽而全部丧失了。成人的生活对于早年时期所培养的能力只具有改进的作用。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将来生活的享受，这一切的基础都要在这重要的几年之内奠定。因此我们教育的工作必须广阔，要达到心智活动可能经过的每一条通道才行。还有青年前期他们社交主要的特征就是友谊。儿童时期的大伙儿在儿童后期成为他社交本能的出路，在十三岁的时候到达了最高峰，然后就开始走下坡了。这并不是表示青年人的社交活动变少了，不过他的社交生活被新的本能和新的兴趣所尖锐化了。在儿童后期所流行的排斥异性的特征，到青年时期的头两年之中更为显著。可是在青年中期，他们的态度却有了一个完全的改变，从排斥异性而变成异性相吸。男孩子这个时候开始注意他们的衣服，女孩子也不再是一个顽皮的小姑娘了。这个年龄呢是最不受控制的，不过周围的朋友对他的生活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家庭中的伴侣。家庭乃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因为在家庭中凡在年龄能力智慧方面不论差别多大，都会被爱融合为一。做父母的必须要认清青年时期独立精神的滋长，正像儿童时期依赖一样的重要，一样的自然。压制他就是支持他的软弱，不断的摩擦终究会完全失去控制。青年人的意见和反对必须被尊重。一个幸运的青年人的父亲 一定很乐意做他儿子最亲近的朋友和忠告者，因为聪明的父亲不仅是主动地呼唤他的儿子，也会预备把一部分家庭中的决定和家庭责任的担子交给他的儿子。在家庭中，没有一件事比在家庭会议中邀请青年人参加并且贡献出他们的意见所得的影响更持久。参加家庭管理可以作为参加公民管理和训练自我控制的准备，这是家人对青年的影响。这个时期的青年人，他们非常重视友谊。那么除了家庭中兄弟姐妹父母之间的情感成为他们很重要的支柱之外，那么学校中的伴侣了，大伙儿的伴侣了，教会中的伴侣，对他们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做父母的做教师的都不能够忽略，应该常常留意他们所交的朋友，他们交哪一类的朋友就使他们变成哪一类的人。那么除了社交方面他们重视友谊之外，那么在青年前期灵性的主要特征呢，就是归主了。在青年时期归主的人连个性也受到影响。儿童和青年的宗教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儿童比较出于自然，青年比较赋予个人的色彩。祷告不再是每天口头上的背诵，参加聚会也不是由于习惯，这些事的继续与否乃是个人的个性能够意识得到的行为。青年人接受宗教不再是别人转手给他的了。儿童时期在道德自导方面的经验很少，他们照着父母或老师的应许去做他们以往没有做过的事，违背长者就是做错了事，服从他们就是做对了。可是这种道德的依赖性在12岁以后就慢慢的消除了。青年人感觉到表示他们自己意见，他们要负起他们自己行为的责任，在这个时候长辈的权威必须要让他们有个人选择的自由。因此我们做长辈的就变成形成他们愿望的工具，所以必须站在一边。现在一切宗教上的决定都是属于青年人自己的事了。在青年前期归主的人达到了最高的数量。青年时期在灵性方面的决定一定要比儿童时期困难得多，但归主的可能性和豁然性比未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青年人有两个特别猜疑的时期，一个就是在这个时期了，另一个呢是在这个时期的结束的时候。事实上照统计，16岁的归主者要比10年后的归主者多出7倍。如果教会愿意把布道的工作注重在这一点上，那么必定有许多少年人会归主的。乔治·贝利博士是一位热心带领孩童归向基督的人，他说带领20位儿童归主比带领一位成人归主在时间和努力方面要节省得多，而且一个基督徒儿童在扩展天国的事工上比许多的成人更有价值。教会的悲剧乃是正当神最能直接向他们说话并且使他们生命受感动的时候，竟让这些青年人随波失去。这些失落者在每一个社会中成为了宗教的叛徒，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教会的奋兴会中重新得回他们的生命。还有在青年前期归主的人可以预防他们犯过。青年前期不仅是一个促成他们归主的良机，也是促成他们犯罪的良机。所有带到法庭去的犯罪男孩当中，有2/3是12岁到15岁的年龄。如果曾犯过罪，那么在16岁以后还会再犯。一个终生的犯罪者必定是从青年时期开始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犯罪的青年，差不多全部都不是主日学的学生。美国布鲁克地方最高法院的法官福瑟德，他宣布在21年以来有4000位男孩带到他的面前，凡定为有罪的人中主日学的学生还不到3个人。由此可见，主日学不但可以达到在宗教上的目的， 而且还可以培养爱国的青年。在儿童时期输入宗教的倾向，则在青年时期归主时就能确实地认清并尊重宗教超自然的能力。悔改归主能够使宗教成为青年人受管制的原动力，因此能够使他们安全地度过父母的管制，进入神的管理之中。一个神所管制的生活绝对不需要警察的管制了。弟兄姐妹，我们在前面已经充分地说到父母和教师训练青年前期年轻人的重要性。当青年人喜欢到远方去放荡漂流的时候，家庭和教会同样的都应该受到责备。父母和教师明确的判断、忍耐、智慧的关心，会把青年人